知识对撞机。
今天的知识对撞机呢，我们从一部最近很火的电影《头号玩家》说起。
This is the Oasis. It's a place where the limits of reality are your own imagination. People come to the Oasis for all the things they can do, but they stay because of all the things they can be.
I'm here talking to all of you now. 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虚拟现实题材科幻动作电影《头号玩家》，自从3月30号上映以来呢，是收获了亮眼的票房和好评。影片上映10天，票房呢是冲破了10亿元大关，这就意味着《头号玩家》至少已经让2000多万的中国观众了解到了未来的 VR 世界。而目前呢，影片在各大平台的评分都保持在了9分以上，片中各种游戏场景、酷炫的设备呢，也都被大家广泛的讨论着。
Welcome to the Rebellion, Wade.
说到电影剧情呢，其实算不上新颖啊，这是一部有点赛博朋克风的电影，讲述的呢是未来世界啊。2045年的时候，现实社会挺衰败的，人们呢选择沉迷于一个名叫绿洲的虚拟游戏世界里。而绿洲的创造者哈利迪在临终之前宣布，自己呢在游戏里藏了3把钥匙，玩家集齐他们呢就能够获得彩蛋，并且得到整个游戏的控制权。男主韦德和一群好朋友一起呢，是和数10亿的玩家进行了一场找钥匙得彩蛋的游戏竞赛，而期间呢也是经历了反派的重重阻挠，当然结局呢自然是大团圆啊，最终呢是获得了胜利。这部电影可以得高分呢，原因有很多啊，当然有很多人认为呢，这其中是充满了太多太多的有趣的彩蛋了，都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游戏梗和电影梗啊，比如说异形、金刚、闪灵、高达、哥斯拉等等等等啊，几乎呢就是游戏宅和电影迷的一场大狂欢，很多人呢一边看电影一边在找彩蛋。另外呢，电影的叙事节奏也近乎完美，对于一部2个小时的电影来说，前半小时建制，中间1小时对抗，最后半小时结局，三段式的结构呢几乎是找不出漏洞啊，这样子的一种设定也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不过呢，其实纵观电影史，能够做到以上2点的电影是并不少见的。而《头号玩家》的另一个关注点呢，其实就是电影里啊，对于 VR 这个当下的科技热点的一个展现。那么从整个游戏的场景设置，到玩家的设备和道具，再到游戏和现实世界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呢，电影似乎是给大家脑洞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而且离得不算特别远的关于 VR 的未来世界。当然这毕竟是一部科幻片啊，从 VR 技术本身来说，目前我们有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头号玩家》里所刻画的那种场景，而在未来有没有可能真的让我们身处《头号玩家》所描绘出来的那个绿洲中的世界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和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也是虚拟现实领域的一位专家，复旦大学软件学院的江中鼎老师。江老师您好。
哎，徐总你好。
哎，我们先来一起比较一下这一部电影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硬件的部分啊。其实从整个的电影的海报，包括整个这个进入这部电影的一个最核心的方式，就是那个 VR 头盔来说，我们想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这些东西它和现在我们所常见的这些 VR 设备，电影当中所描绘出来的那个场景，它有升级吗？还是说它其实主要还是借鉴于现在的这些设备？
应该讲说电影里边的 VR 头盔，跟现在的相比又不是很大。我自己感觉是我看了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这个头盔比较 low。
哦，
我觉得2045年的头盔应该比电影里边展现的是更好。
就您是首先就觉得，就是电影当中的这个头盔，它并没有达到2045年 VR 头盔它应该能够达到的水平。
对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电影里边的展示头盔效果应该是 5年左右就可以做到
了。哦，我是注意到电影当中的那些头盔啊，有一些特点。首先就是好像比我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个头盔要小一些，这个比较的轻巧，然后普遍是没有线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通过那个镜头啊，是可以看到这个佩戴者的这个眼睛的。类似的这样子的这个头盔现在有了吗？
嗯，我们先说轻巧这件事情。嗯，轻巧我们说它就属于是一个没有线的，可以随时根据人的需要可以佩戴起来的设备。
嗯，
那这样的我们叫无线的头盔。嗯，马上我们就有很多产品上市，比如说我们 Facebook 他们下面那个子公司 Oculus，
嗯，
他们有个产品叫 Oculus Go， 它会和小米合作，在中国销售这款头盔。
嗯，
这个头盔是很轻巧，很轻巧的。嗯，它大概就是说没有一个六自由度的手柄的跟踪，但三自由度是可以的，大家用起来可能还不错，还不错。它就是2000多块钱。
哦，
啊，然后还有一款是比较好的，就是 ATC。我们知道 ATC 呢，有线的 PC 端头盔叫 Vive。
嗯，
它这个无线的叫 Vive Focus， 现在可以买到的
啊，
现在可以到网上去订。
就也已经是不需要线了，
也不需要线的。它采用的是 Google 的 Inside Out 的这种跟踪技术。
嗯，
它可以实现六自由度的手柄的运动跟踪和在空间中的运动，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啊。然后整个的屏幕清晰度也比较好啊，应该讲说大概是4000多块钱
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去尝试一，我感觉可能效果还可以，能够接受的
啊。这一年看来这个硬件上的这个升级还是比较快的啊，已经是有这个更轻巧的这个设备出现了。电影当中的话，其实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场景就是在户外啊，就是有一些玩家他其实是在户外就戴着这个 VR 眼镜，然后在这个游戏当中畅行。现在有这种设备已经能够这个轻便到就是可以到室外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去使用了吗？
应该这样说，就是说如果想在室外去做那个整个世界空间中的跟踪的这种技术的话，
嗯，
目前是没有的
啊。
我们叫这个超大空间的这个运动跟踪，这个是没有的。那，
嗯，
我们中国你知道有北，我们现在北斗很厉害，我们的北斗现在可以精度是很到厘米级的。
对，
我觉得将来结合北斗这个 GPS 定位，然后呢，我们可能再做一些好一点的啊。这个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现在讲 CV， 我们叫计算机视觉，
嗯，
啊，他们做那个 SLAM 技术，能够快速的去计算啊，用户当年所处的姿态。如果这样的技术能够再往前走一步的情况下，再加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
嗯，
我们装更多的摄像头
啊，
就是我们的摄像头不是用来仅仅是做一些比监控作用，
嗯，
可能还能辅助我们做虚拟现实跟踪的话，那电影里面的场景是能够实现的
啊。就是说这个玩家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动作就直接投射到了这个游戏世界当中去。
对的，这个是可能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装大量的摄像头是可以，
啊，
可能是。
哎，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了接下来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主要就是落点在这个 VR 眼镜上。那么的确啊，这个从外观上看和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 VR 眼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轻巧了一些。但是，这个电影当中所描绘的这个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这个关系啊，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几乎是完全同步了。包括角色的这个表情，再包括就是说角色在这个游戏世界当中的这个位移啊，包括这些弹跳啊等等的这个动作，和这个现实世界当中几乎是一比一的。这个中间您是可能能想到它涉及到了哪些技术呢？
我们先不说表情，我们先说整个的人的基本的关节的运动啊。
嗯，
我们基本关节运动呢，我们用的最多的我们叫动作捕捉，或者叫运动捕获啊。这个可以通过比如说做带标记点的，做标记点的这个跟系统，
嗯，
比如说 Viking 的，或者是 OptiTrack 或者 ART， 有很多公司做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带标记点技术是成熟技术，影视动画公司经常使用。
嗯，
那么电影里面呢，我们大家也能看到，好像是玩家啊，我们看主角身上啊，有几根绳子像吊 VR 一样。
哎，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对，这个是
韦德身上是绑了几根绳子的。
对， 他能够这个躺下或者是这个悬在空中，好像都是可以的，在那辆车里啊，这个涉及到一点点剧透，他的确是有这个的话，就是类似于现在游戏电影比较常用的这个动作捕捉技术，他们也可能会用这现在的，
应该也跟现在的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技术可能不是很好，理解不是很好。我希望的是应该是一个有叫全空间可以360度运动的这样一个类似球形的这样一个设备，然后把人呢可以在里边做整个的旋转运动啊，或者是胳膊的或者是腿的四肢的，我们整个的拉伸这种运动。我觉得现在那个电影里边呈现的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版本。
就这个解决方案您觉得并不好，并不像是2045年应该有的这个 VR 的解决方案。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啊。因为有一个类似的这个装置在电影当中有体现啊，就是那个这个应该是一个像工厂一样的那个环境当中吧，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劳工被关在了那个小盒子里，但是那个里边其实就是下边是一个类似于跑步机这样的一个装置啊，应该是有几个自由度，然后人是通过一些这个手上的这个手套和眼镜就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劳作，这样子的这个设备会成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这个 VR 的主流吗？
应该讲说不是未来，应该是今年就会这个样子、啊、
哦，
今年就会。
嗯
因为它整个电影呢，其实为了大家能够看得懂，我们斯皮尔伯格还是用了现在的技术讲了未来的话
啊。
其实它整个跑步机的设计没有什么特别出挑的地方，就基本上就是我们讲自由度也不是很多啊，它根据旋转的那跑步机后边那个支撑的杆的结构也会跟着去做一些运动，包括人前倾啊后仰啊也会跟着运动，这些应该是现在的技术，只是稍微在工业造型上面美化了一些
啊。
我们知道说有一家公司叫叫 Cat VR， 他们公司有一个产品叫 Mini， 叫 Catwalk Mini，它就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像电影里边这样的跑步的这个基本运动。
那我就是说起码给实际的这个玩家带来的那种体验，就是感觉就是你自己在这个游戏世界当中畅游了。
你可以说逼真度跟电影里边是非常接近的。
哦，那么就是涉及到像是在这个电影当中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这个旋转跳跃啊，甚至是在一些地方他可能会在游戏世界当中坐下，类似这样子的这个东西，现在的这个设备有没有可能实现？
应该讲说旋转是没 OK 没有问题，跳跃呢会有问题，因为跳跃我们看说那个主角身上如果是绑着像 VR 绳索的话是跳跃可以做到，如果说没有绑绳索的话，那空中去翻一个跟头这是做不到的。
对
啊，那除非我们去做空间的啊，全空间运动可以像一个球去把玩家关到里边，机械手臂在那拼命的做运动，这是可以的。我觉得未来的技术应该是这样一个人在一个装置里面，有一个疯狂的机械手臂不停的去扭转这个球，去做平移，我们做这个旋转运动等等，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一个我觉得能想象到比较 OK 的状态，就是机械手臂控制一个球，把人呢放到球的中心，然后人就是固定到球的，我们讲它的上面有很多那个，有绳索了，应该是就人的四肢也会被绑起来的，这样的话，整个所有你要的运动都有
啊，就是包括可能会
那些东西还是做不出来，
给你一些那种力的回馈什么的，这种的话才能真正的让你真正所谓的沉浸啊。这个电影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几乎所有的玩家他们都会戴上手套，这个手套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就是还原手这一件事情，以及给手提供那些触觉的反馈，是吗？
对，因为手的交互啊，就手作为一个设备在虚拟现实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是不喜欢拿到一个额外的设备，比如说我拿个手柄去做交互，我们现在看现在的市面的虚拟现实系统啊，如果给了你一个手柄，你会觉得这个系统很假。人是最自然就是用他的手去跟世界互动。
对。
但是手又是最难做的。手是非常难做，比如说我们这个手套，其实我们这个手套的材质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如果你手套想获得这样一个触感，要求材质是能产生电流。我们知道这个对整个的手套材质要求很高，对里边是有线路板设计的。基本上目前是没有合格的产品，我们只能做那些简单的纤维级别的手套， 就是还比较普通的，造价比较低的，10000块钱以内的这样手套，稍微有一点点加一些我们或者加一些外骨骼，外骨骼就是弄一些机械的东西在外面，外骨骼这样一个东西，或者里面稍微放点小电机，做一点点的触觉反馈。
就是说触觉反馈这一部分比捕捉手的这个精细的这个动作的部分可能会更难呢，您觉得这两块哪一个更难呢？
触觉反馈应该是目前是最难的问题，应该全世界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应该虽然有公司去做这件事情，应该最近10-20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除非我们在材料上面有大的突破，就是说一定是通过电的方式刺激我们人的皮肤的神经末梢。
因为这个的话其实就会带到电影当中的这个另外一个装备啊，其实在挺开始的时候就出现的，就是它应该是叫 X-Win 这个型号，是穿在身上的一套，让你整个这个身体也能够所谓达到一个沉浸的，应该是和这个触觉反馈有关的一件服装。类似的这种东西现在有团队在开发吗？
有的，我名字我稍微有点忘了，是国外是有的，然后国内呢和国外有些比较低端的它是怎么做的，它是通过比如说做一些我们叫音频振荡器，我们知道就是有些振荡器它可以收到声音的低频，它会嘟嘟嘟嘟嘟有点震，你会感觉说有一点触感，好一点的一定是通过电流刺激的。那这个从是否安全角度现在还没有人论证过，
是
这样的衣服也是目前来说都不成功的，相当于买了以后可能穿几下就会坏掉
啊，
耐用度也不够，但是是有公司做的。
因为在电影当中呢，它已经达到了一个这个很高级的程度了，包括这个痛觉啊，包括是这种抚摸，甚至是情侣之间的这种爱抚，它都能够这个进行一个反馈。您觉得如果说放到电影设定的那个时间，2045年，技术能达到这个程度吗？
我觉得2045年应该可以达到。
就是电影当中所描绘出来的，包括这个手套和全身套装。
对，差一这个套装的话是有未来感的。我觉得2045年是应该能做到的。我觉得这个我们20年能够材料发展的非常好。一定能做到这个。
这个会成为未来如果说是使用这个 VR 的用户进入虚拟世界的一个必备的装备吗？
我们也看到这是那个 IOI 公司，它自己就是生产 X1 的这样一个设备的公司，对吧？就是其实这是一个高端设备。我们想它是个高端设备。就像我们说那个主角，
对，
他不一定说他买得起这个 X1，因为它是个高端设备，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拥有吧，但是价格是蛮贵的。
就即使是放到这个未来，它应该还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当中的。
对，比较贵。
可能就包括像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就是说如何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移动，其实头号玩家当中就描写了很多的场景，比如说是类似于跑步机的，还有比如说是像这个 IOI 这个公司它的那种平台，还有就是那个大反派它的那个座驾，以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玩家是在这个现实当中这个移动啊，或者说是他通过什么跳上沙发这样类似的这个动作来实现在游戏当中跳上了某一个砖块，类似的这种做法是不是说它比较全方位的呈现了现在这个 VR 在这种位置或者说是这种动作的这个交互上的一些解决方案呢？
对，我觉得电影里边呈现的就是现在的解决方案，不是未来的。未来的一定会比它精彩。
就是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方式了。
对，我觉得未来的就是机械手臂，工业机械手臂去抓一个球，然后把人关到球里面，然后人的这个四肢都是绑起来，绑起来，然后这样就可以在空中做任意运动。
但这个是不是如果说即使放在未来的话，它也是这个高端玩家才会去考虑的这种 VR 的这个设备？
我觉得这个设备应该是比较廉价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机械的设备，它不涉及到我们复杂的材料，主要还是一个机械的规模，但麻烦就是说空间，相当于你有很大的空间才可以把这样的设备放到家里面，
对，
或者放到一个公共的网游乐场里面，我觉得是难是在空间问题。
就如果说您描述出来的这个设备它真的普及了，那可能在未来大家考虑装修房子的时候，可能有一间房间就需要专门来安放这个东西了，而这个房间就是让你直接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一个。
对，因为我们从建筑的角度，我们现在的层高普遍在2米4以上到3米之间吧。就一般我们房间都是大概是2米4到3米之间，那 这个运动的范围是比较小的，
嗯，
啊，这样设备应该放不进来，
嗯，接下来呢，再来谈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啊。这个其实，在电影中呢，有一个情节吧，就是在一个场景当中，那个主人公韦德呢，他其实是启用了所谓的叫情绪压制软件，来确保他的这个角色呢能够维持冷静的面容，但是其实这个从另一个角度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前面其实也谈到的，就是 VR 在他描绘的那个环境当中，对于捕捉人的这个表情，包括这个情绪等等，是已经达到了非常细致的程度。您觉得电影当中他脑洞的是一个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应该讲说，电影里边这个情绪压制的话，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嗯，
我觉得他用的技术就是，嗯，现在技术的一个仅仅是个升级版吧。
嗯，
因为现在是有这样的技术。是有这样的技术，
嗯，
这样的技术呢，就是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南加州大学呢有一个叫李浩教授的，他这2016年就做了一个工作，啊，好像16还是17年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在虚拟现实头盔前面加一个摄像头，
嗯，
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然后通过捕获嘴巴的运动，
嗯，
啊，猜测人的整个表情的运动。
哦，仅仅通过嘴巴？
对，因为通过深度学习，我可以做大量的样本啊，做大量样本。
啊，
嗯，还有一家公司叫 MindMate。
嗯，
这家公司呢，它是在那个虚拟现实头盔那个边框上面加传感器。我们知道那头盔不是有边框吗？
对，
在边框上面加传感器，通过感受我们的皮肤的生理变化，
嗯，
可以推测用户表情。
哦，
这两个技术都有的。而且呢，南加州大学的这个技术呢已经被一家公司商业化了，然后我们复旦的实验室我们也买了两个这样的相机，
嗯，
那家公司叫 Binary VR，
嗯，
啊，你们可以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 Binary VR， 它就是可以做虚拟现实里边啊人的表情的这样一个呈现。
哦，因为其实我在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个有边上的朋友吧，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节，就提到了有点像这个苹果它现在推的那个 Animoji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也是通过这个视频吧来捕捉我们面部，然后建一个模，然后这个呈现出一些这个卡通人物的这个表情，是不是说这个电影当中可能也是采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解决的？
对，思路是一样的，但是说苹果的手机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的脸部的几何，
对，
对吧？相当于说他们人脸没有被遮挡起来，
对，
它能够获得完整的这样一个 data， 然后它就可以做一些 expression 的时候，它就特别自然。
嗯，
所以为什么叫人工智能很厉害？人工智能在获得部分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去猜测表情，结果我们猜测的准确率非常高。
嗯，
啊，
因为考虑到这个 VR 它。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的未来，它始终都是一个这样的眼镜或者是这样一个头盔的形式存在着，所以它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去获得我们整个面部的一个表情的这个信息，所以它只能通过这种一部分的信息然后去推测整体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这个方式我觉得基本上是 OK 的，
嗯，
就是他们做过很多人做过实验，做过那个 AB test， 做过比较
啊，
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应该95%、96%这种水平，应该是非常逼真的，就是你们大家不用怀疑这个，
嗯，
深度学习非常厉害，
就属于已经足够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对，足够用了，对。
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其实就要再看一看这个像素啊，它的这个程度了。其实，在电影当中，起码电影拍出来的那个 VR 世界，它基本上已经是达到了第二现实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因为戴上头盔的玩家。其中其实它有一些场景就描绘出了在这个绿洲当中是直接还原现实世界了，这样子的分辨在现在看来您觉得还有多远呢？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的人眼呢，
嗯，
我们叫视网膜级别这个水平，如果对应到屏幕上面的话，我们要求啊单眼分辨率 12K，
嗯，
单眼分辨率就大概就是说，嗯，因为我们那个双目嘛，双目做VR 头盔单眼大概就是15000多这样一个横向分辨率啊，纵向7000-8000这样一个分辨率，应该有1亿多个像素，就每只眼睛都有1亿多个像素啊。
那 VR 显示器它也需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 12K 的一个像素，然后集成在那么小的一个区域里吗？
应该理论上可以有几种方法，一种是分层的方法，就是相当于你的显示设备呢分两层，一层是基础分辨率层，另外一个是高分辨率稍微高一点的小区域的层，这个对那个整个的机械控制要求比较高，相当于说我要去检测我的眼睛的运动，然后我眼睛看到的区域中心区域，我们眼睛看到中心区域大概30度角左右，我在那个区域分辨率是做的最高，其他区域我可以模糊一点啊。它有两种方案，一种是要么屏幕进步，要么说做屏幕的两层叠加
啊。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在有限的这个硬件的这个条件下，通过算法来达到一个优化，然后给人的感觉差不多。
对，但我觉得可能从比较 OK 的角度，可能还是要等屏幕单块屏的分辨率能够上去，因为做多层的屏幕的话，这技术难度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很容易摔坏。我们知道这个精密设备，如果一旦受到震动，遇到外部的暴力，就很容易坏。
对，
如果单屏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啊，就想到现在其实有手机已经是达到这个 4K 的水平了，再往后的话其实对于手机这样子的设备来说，更多的 K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放到 VR 显示器当中这个就意义很大了。
对，应该这样讲说，其实手机今年的日子都比较难过，对吧？因为大家就觉得找不到换手机的理由。
对啊，
那个我们想说，你要让手机这个行业能够往前发展，我们要去给它有新的需求。可以这么讲说，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一直成为推动我们便携式计算中的最重要动力。因为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个电影，其实这部电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亚文化电影，就是相当于说你玩过动漫的，喜欢打游戏的，你很喜欢，因为你看得懂里边那些彩蛋，对不
对？
如果你从小呢，比如对这方面接触比较少，你会觉得这个电影也没什么好看的东西，对，就相当于它这个文化上面跟你共鸣是不够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从小基本上就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他将来一定是喜欢这样的一个虚拟世界，远远要超过现实世界。这是亚洲人文化，就是亚洲人就喜欢虚拟的东西。我们有亚文化。我们跟美国人、欧美人不一样，他们很喜欢真实的东西，因为他们是前期是积累了，我们讲全世界的财富供养他们，他们就变成说他们很幸福，所以他们觉得真实世界 OK。但是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我们前期是属于受压制的，但是我们应该讲在虚拟世界里边，对整个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对，
因为我们虚拟世界的整个的消耗是相对比较低，比现实是低的，而且我们容易去优化。我们现实世界这种整个的产业，比如说中国想搞无人驾驶，如果大家很多人待在家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现有的交通体系里面去开拓无人驾驶的专用车道。如果大家都喜欢出门，你觉得无人驾驶车道开不出来，那就是无人驾驶很难上路。其实这种亚文化，如果成为一个全民的一种文化，其实是有很多好处的
啊，
我们这个叫辩证的去看。
就所以就是您觉得就是像电影当中描绘的绿洲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因为其实电影它所带来的一个很核心的思考就是，到底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现实，还是说因为虚拟已经做到如此的真实了，即使更多的时间在虚拟当中也无所谓？您是倾向于就是如果说这个技术能够发展到那个程度的话，在虚拟当中度过更多的时间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人呢，他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存在的意义。但这个问题是大家不愿意去摆在桌面上去谈的。说哦，每个人应该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应该在地球上能做什么啊。如果很多人不愿意去谈这样的问题，那么他是的确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找到他的意义。如果有的人愿意去谈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他会更多的关注我们的真实世界，所以这就是还是一个文化的选取问题。
对，就是选择放在你面前，
哪种选择都是 OK 的。
嗯，
我觉得哪种选择都是 OK，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对，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啊，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复旦大学软件学院的副教授江中鼎老师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头号玩家》这部电影当中所呈现出来的 VR 和游戏。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再来聊一聊，尤其是这一部电影当中所呈现出的这个绿洲游戏，它到底有多大的实现可能？马上回来。
我锁定眼部穴位，我富含中草药精华，我专为你的眼睛而生，帮你缓解视疲劳引起的眼睛干涩发痒等问题。我就是好视力明目贴。
想要拥有好视力，就打4007102102。
好视力聚划算，订购就享积分，直接带走整整18包眼贴，外加一台高档收音机。电话4007102102，4007102102。本品具有保健作用，不能代替药物。
爱生活，爱炒股，那些会炒股的人总是今天一个涨停，明天一个涨停，动不动就涨停，而不会炒股的人总是一买就跌，动不动就又被套牢了。更麻烦的是，股票被套了还不知道怎么去解套。股市有风险，大家都知道，心里没底数，也不敢拿着大笔的钱去买股票。我之前就添加了军营微信号 K00104，就拿到了有含金量的神奇解套技术战法一套。老师不仅专业，还全天候在线，一对一指导。现在添加还能免费拿到5节老师教学课程。这不，我现在再也不用为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发愁了，只需添加微信号 K00104，完全免费哦！赶紧添加微信号 K00104，每天前100位即可获得每天5节老师股市直播课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抓住投资好方向。军银证券提醒你，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知识对撞机，
欢迎回到新闻实验室。今天呢，我们和复旦大学软件学院的江中鼎副教授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头号玩家》。刚才呢，其实我们说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聊了一聊电影当中所描绘出来的这些硬件设备啊，我们现在的技术距离电影当中所描绘出来的那个场景还有多远。其实接下来呢，可能更想来聊一聊它的这个游戏本身啊。说到有一个小的点也想问一下这个江老师，就是因为这个电影我自己因为是挺喜欢玩沙盒类的这个游戏嘛，我会知道绿洲它其实就是一个自由度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角色扮演类的大型多人在线沙盒游戏。这种游戏它如果说真的要在现实世界当中实现，它大约需要多大的运算量？我们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技术有可能在未来有一天实现它这样子的一种设定吗？
我觉得从计算量的角度啊，我们看这个沙盒世界到底是规模有多大，
嗯，
还有一个说它这个渲染的逼真度有多高，
嗯，
啊，如果说从游戏技术角度，我们可以把地图，我们讲一个世界可以拆成小的区域，我们叫分区啊，如果说分区我们可以控制还 OK 的话，应该还是效果不错的。我可以这样说，以现在的图形技术啊，如果做一些很好的公司啊，做优化的话，效果现在应该很不错了
啊。因为我看到就是说可能也是导演有意为之啊，就是为了区分这个现实和虚拟，所以说他的这个游戏场景其实我们说 CG 感还是比较强的，在电影当中的体现。你是觉得是导演是觉得2045年的时候可能比如说这个图形的这种优化呀，也达不到这个以假乱真的，还是说他就是为了营造出那个虚拟的感觉呢？
因为从我觉得导演是为了营造虚拟的感觉，他没有做得非常逼真，
就他可能认为就是如果说真的要做的话，在2045年的时候，比如说 VR 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个世界，真的已经可以和现实世界傻傻分不清楚了。
应该是傻傻分不清楚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们知道那个 Unreal 引擎，最近如果你关心引擎的话，知道他们最近的做了很多场景和一个人的表情是非常非常逼真的，非常非常逼真的，应该是2045年做到眼睛看到世界中的拟真度极高是没有问题的
啊。 而且包括就是说这个电影当中，比如说对于那个虚拟世界那个绿洲的那些这个环境的那种互动啊，它表现出来的那个粒子的效果什么的，就是作为一个游戏玩家的话，好像这个游戏如果真的能够实现到这个程度，还是非常让人过瘾的。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它也是呈现出了感觉上好像应该算是 VR 游戏的，或者说是 VR 互联网游戏在未来的一个方向吧，就是这种自由度非常高，然后玩家可以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和各地的朋友仿佛就是在身边这样玩耍。
对，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一种社交游戏嘛。我们讲中国人做玩网游就是搞社交，
对
啊，只不过说我们这个社交场景放在哪里啊。其实 VR 是一个我们讲如果是沙盒游戏，它是自由度非常高嘛，因为人是可以有构造能力的。我觉得从游戏概念角度，它没有新东西，它没有新东西啊，就是跟现在网游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新东西。它唯一的好处就是说把人的化身做得比较逼真，人的化身比较逼真，但是呢就是说人的化身特别逼真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叫恐怖谷效应，就是说如果化身不够逼真，我们看起来很比较恐怖啊。
是，
但是如果想做到跟真人一样的逼真的话，我们要求我们的 VR 设备是要有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提升，比如说我们设备刷新率是不是可以达到几百赫兹？我们现在其实是很低的，我们大概就100都没有。我们要几百赫兹。然后呢，我们那个场景包括人的表情这个自然度，看起来特别自然。包括这个肢体的这个细腻程度，这个动作，我们讲 motion capture， 因为它总是说有误差的，这个细腻程度不够。因为我们真实世界里边那个微表情，特别差那个一点点的表情，特别人有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眼神。
对，
你会发现说眼神没有一个引擎可以做得好，哪怕我们的电影做得也不好。其实这是最难的东西啊。其实场景复杂度已经不是很难的东西。
现在在这个 VR 内容方面，有没有已经这个初具规模的这个类似于这样子的这个网络游戏呢？
就是很遗憾，就是说虽然 VR 也搞了这么久，咱从16年开始算了，也咱是一年多，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两年过得特别快，也感觉很久了啊。
对，
你们去看那个 Viveport， 就是说 HTC Vive 他们有一个官方网站啊，那里边就有一个头号玩家绿洲的这样一个demo 啊，其实我不管它叫 demo， 根本不算游戏啊，所以它真的有 demo 的，但做的很粗糙
啊，
我觉得是为了配合电影啊去追热点，追热点。
对
啊，
像在 VR 领域现在没有出现就是类似于绿洲啊，当然我们说是不可能达到电影当中描述的那个绿洲那个模样的这种网络游戏，它的这个受制的原因主要是在哪呢？是在硬件方面，还是说是软件开发没跟上呢？
一个是硬件，因为硬件不够好，第二个是软件，软件引擎也不够好，最关键是成本。我们知道做任何一个事情啊，这个商业行为我们要很大量的投入，特别做像 VR 游戏啊，它的整个的投入是比传统游戏要大得多，因为首先我们有的时候强调是逼真度，
对，
一到逼真度的话，我们这个对美术的投入，我们对程序的投入，应该有的时候叫无限的，我们有的人就是追求某个极致的效果的时候，其实反倒是一个特别耗力气，但从商业角度不一定有多大意义的事儿，我觉得最难的是现在它的盈利模式，因为我们讲我们的玩家还没有培养出多少，因为去年的 VR 设备它大概的整个销售也只有800多万，
对，
还包括低端设备，
对，
高端设备就是很少的，我觉得一定要有说低端设备用户加高端设备有一个亿级，有一个亿的这样一个规模以后，可能有10%的人想玩高端游戏，这个市场才能够有很大型的游戏，很漂亮的游戏，玩家都叫好的游戏出来。主要还是一个玩家规模跟市场的问题，
就可能得期待的就是说要到大约是20多年前家用电脑的那个普及程度的时候， VR 相当于当时的那样一个普及程度的时候，可能才会有一些真正的就是影响力非常强的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游戏也好，这样的内容产品也好，才会横空出世。这个还是受到了这个资本或者说是这个经济本身的一个限制。
对，就像我们当年说传奇，我们盛大代理的传奇为什么那么火，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啊，我们上网的互联网用户太多了，
没错
啊，所以不管这个游戏好玩不好玩，只要大家觉得 OK， 那可能就有很多人去玩。
我们一起期待吧，这个头号玩家当中的绿洲这样子的游戏能够早一天到来。好的，也再次感谢江中定老师和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再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实验室，节目监制音乐评审燕姿，编辑乐琪，我是徐东，咱们明晚见。